第四章十一到第十七节，所以有圣经的请把圣经翻到雅各书第四章十一到第十七节。我们当中有今天晚上有很多新来的弟兄，可能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可能你也是在你人生当中第一次来到教会。我想大家应该听说过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都这样认为，有这样一个说法，他怎么说呢？当他们说到基督教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啊，基督教是一个好的一个宗教，因为它会教导你行善，教导你做好事，所以它跟其余的宗教是一样的。大家认可这句话吗？他说基督教跟其余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教人行善，都是教人做好事，做好人。你们同不同意这句话？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十分的不认同。为什么不认同呢？因为我们基督教啊，跟其余世界上的宗教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跟佛教、伊斯兰教啊，其余各样的宗教都不一样，我们的基督教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基督教，我们也教导基督徒要行善做好事，但是我们有教导这些，就正如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其实也是教导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行为言语上面彰显神的彰显有这一个好见证，能够荣耀神。我们所以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已经查考过雅各书，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你会发现雅各书都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好事，怎么样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彰显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但是呢，我们其实我们的基督教最大的一个真理就是救恩，只有当你真正得救之后，你才能够有能力去行这些好事，行这些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所以行好事做善事是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并不是我们的信仰完完全全是关于怎么样去做好事。所以这是我今天晚上要与大家分享的，我们基督徒的言语行为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正如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一个人的行为的言语可以表明他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你若是一个基督徒，你的行为你的言语就一定会改变，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很多得罪神的事情，你的生命会完完全全的改变。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特别的注重在我们的说话言语上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是基督徒不当说的话。我们基督徒不当说什么样的话？在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先看第一点，第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单说批评的话，不可彼此批评。什么叫做批评的话？批评的话是不是指你纠正别人的错误呢？就好像我读小学的时候，常常的被老师批评，为什么？因为我在课上没有认真的听课，有时候睡觉，有时候迟到，所以老师常常批评我。这里的批评是不是那样的意思呢？就说纠正别人的错误，当别人做错事的时候，然后你提出来，是不是指的这样的？当然这里的批评不是指的这样的批评啊，这里的批评指的是毁谤的话，指的是诋毁的话，指的是那些恶语，重伤人的那些恶语。 我们基督徒应当指出我们弟兄的罪。如果别人，如果你的弟兄犯错了，你肯定要指出来，因为你这样是帮助他。如果你沉默不语，他犯了错，他犯了罪，他得罪神，然后你不告诉他，你不提醒他，其实你是在纵容他，包庇他。所以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朋友，他一定会告诉你，指出你的错误。比如说在箴言书27章第6节，箴言书27章第6节这样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意思什么呢？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一个朋友当他说，当他指出你的罪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非常非常的伤害，有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难受。虽然他给的是这个是伤痕，但是他是出于忠诚，他是出于对你的爱，他是出于对你的关心，所以他才指出你的错。但是呢，一个仇敌他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他不会指出你的错，他会一直的赞美你，他会说你是一个好人，你没有犯任何的错误，即使是你犯了错误他也不会指出来，所以他一直的称赞你，一直的赞美你。你说这样，这两样人哪一样是你的朋友，哪一样是你的仇敌？肯定是那个指出你错误的人，对不对？所以在第11节，他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指出我们弟兄的罪和错误，而是不要说那些毁谤诋毁的话，那些去伤害别人的话。这个批评这个词啊，在这几段经，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就出现了3次。他在告诉我们，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有彼此的批评，彼此的毁谤，彼此的诋毁，在教会当中他们正在做那样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雅各他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再批评彼此，不要再彼此的毁谤，不要再彼此的嫉妒。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呢？因为雅各书的第4章第1节其实就告诉我们，他们当中有嫉妒跟纷争，他们在彼此的争竞、斗殴、征战。然后在第3章的第9节也告诉我们，他们彼此的咒骂，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咒骂他们自己的弟兄。所以这是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彼此的诋毁、彼此的批评、彼此的毁谤。我想今天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教会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件事情，弟兄当中彼此的批评和诋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教会不要以为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情，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这样彼此尊敬的事情。比如说我在我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啊，在神学院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事情，甚至是在神学院里面。我记得在我神学院里面，我看到过很多次，很多的弟兄和姐妹之间不能够接纳彼此说恶语重伤别人。我自己亲眼看到的，有两个弟兄在一个宿舍里面，然后一个弟兄怀疑另外一个弟兄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所以他们之间就产生隔阂，平时见面不打招呼不说话。所以我发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他们怎么会这样，他就回答说，他说那个弟兄他一直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把我在宿舍里面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把告诉别人，使别人产生对我的误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因为争竞，因为嫉妒，因为不能够彼此容纳彼此，他们就会诋毁彼此，毁谤彼此。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我们不要批评我们的弟兄， 不要批评，意思就是说不要诋毁，不要说那些坏话、不真实的话，去毁谤他，去诬告他。有时候可能我们嘴里面没说出来，但是你心里面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也是就好像你已经说出来了一样，在神面前是一样的罪。不要诋毁，不要毁谤你的弟兄。有时候发生这样的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有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祷告，甚至当我们看到比如说有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祷告不好，太长了，感觉他是在炫耀自己，然后我们就在背后说那个人啊，他很骄傲，很自高自大，想要在人面前表明他自己是非常的属灵。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在背后会说这样的坏话，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不要说批评的话。为什么呢？第十一节继续讲到，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看这里他又说到论断，他说不要批评，不要干什么，不要论断啊，不要论断。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他说过什么？在登山宝训上面他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对不对？记得吗？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论断跟这个批评一样，我们应当怎么样正确的来理解？我们中文翻译是论断，其实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判断的意思，判断。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不是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去判断而是要做正确的判断。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它解释成为论断，因为论断在我们中文里面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词汇，就说你说一些坏话，你说一些妄论的话，去评论，去毁坏那个人的名声，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词汇。但是我们要理解，我们基督徒应当判断。比如说在另外一个地方，耶稣基督他就说过，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24节，意思就是说当你要判断，你要按着公义去判断，你要按照公义去判断，不要按照他的外貌去判断，要按照神的真理去判断。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判断，充满了判断，我们每天都在判断，对不对？比如说当你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其实举一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去判断，我想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比如说当你选择你要去一个教会的时候，比如说你回到国内，你要选择去到哪个教会去敬拜神的时候，你肯定要做一个判断，对不对？不是说任何人邀请你来到你这里，然后邀请你去到他们教会聚会，然后你就去，对不对？你会问他你们教会信仰什么，然后你们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教会，你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会根据圣经里面的真理，你去做出判断，判断他的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的异教啊，包括东方闪电，包括很多的一些哭喊派，都在那里就是传他们所谓的信息。所以你一定要做出判断，你肯定要判断，你要判断他讲的是不是符合真理。比如说今天我在这里讲的，你也要判断，你要判断我所讲的是不是符合真理，圣经的真理。如果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你要拒绝。但是如果是符合圣经的真理，肯定要顺从。所以判断是没有错误的，这个词也就是在这里面的论断。但是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说没有经过猜测，然后说一些你没有经过去证实的话，然后去毁谤那个弟兄。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爱的律法，神的律法是爱的律法。当你批评弟兄，论断弟兄，你就是违背了爱的律法，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34节告诉我们，他说他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我们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这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爱的律法，是彼此相爱的律法。不单单是在这里，包括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也常常的提到，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是一个爱他周围弟兄的人。因为你若是不爱你周边的弟兄，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肯定也不会爱那位看不见的神。所以神的律法是爱的律法。当你违背，当你去批评弟兄，然后去论断弟兄的时候，你就是批评律法，判断就是论断律法了，论断神爱的律法。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你是在违背神的教训。是因为神告诉我们基督徒彼此的相爱，特别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在晚上跟他的门徒共享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你知道他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榜样，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谦卑他自己，然后用带子束上腰，他就为他的门徒洗脚，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之后他就对门徒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一个榜样，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在主里面彼此的相爱，不要去毁谤诋毁别人。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去互相的包容，神怎么样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献上舍上自己的生命，他甚至愿意谦卑自己来洗门徒的脚，成为一个仆人。我们这群蒙他所拣选拯救的人，应当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这是神爱的律法，不要去诋毁，去毁谤。我想这样一个现象真的是在我们当我希望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不要说这些诋毁毁谤的话。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二节，不单单当你就是批评你的弟兄，你是在违背律法，不单单违背律法，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其实啊，你是在代替神，你知道吗？这非常非常的严重，你是在代替神去审判。第十二节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人，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他设立律法，他并且判断人，这位是谁？是神他自己。只有神能够去判断人，能够去因为神他是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人心里面所想的。我们人可能不知道，我们人不可能完完全全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这是为什么很多的问题出现在这里啊，就是之前我给你们讲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我问那个弟兄，问他为什么跟另外一个弟兄合不来的时候，他说那个人同事老是在外面说我的坏话。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就是知道。他说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就是知道。我问他你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的吗？他肯定不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他的心里怎么想，他只是从他的外表看那个弟兄好像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针对他，所以他判断，他说我知道他怎么想，他一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误入到这样的一个误区，但是我们要知道，判断就是知道人心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位神。知道人心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位神。只有那位神他才是唯一能够判断人的。你们知道，当我们人生的生命到了结束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要判断我们每一位，他是最后的审判者、判断者。无论是你未信主还是信主的，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未信主的 他要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因着他生前所做的一切审问他。当审问他的罪，他若审问他的罪，他若没有相信耶稣，他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他就要下地狱。但是对于我们这一群已经相信神的人，神也要审判我们，也要判断我们。就是在将来，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他要审判你，就是按着你生前所做的，按着你生前所做的，你生前所做的是不是完完你的服侍，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为着神而做，还是你为着你自己而做？可能你的审判的结果是你一定会得救，就是你一定会上天堂，但是神会有奖赏。对于一个好的一个仆人，他会有奖赏；对于一个不好的一个仆人，不忠心的一个仆人，就没有奖赏。所以这设计上面告诉我们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第十二节看到审判人的、判断人的只有一位。所以我们呢，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判断，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毁谤别人，去妄加猜测别人怎么想。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点。我们知道在这一节经文里，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不要说批评的话，批评的话也就是诋毁、毁谤的话。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在第十三节到后面，我们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说张狂的话。什么叫做张狂的话？看第十三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当时的信徒有一些商人，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计划他们的生意，他们计划他们的买卖，他们这样说，他们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今天明天，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我要计划这个，要计划那个，他们开始在计划，你知道吗？在计划。然后呢，他说我们要往某城里去，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选好了那个做生意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城里面我们要这样做。然后继续他说在那里住一年，甚至于他们要做生意的时间都说好了，在那里待多少年，待一年，目的是什么呢？最后告诉我们做买卖得利。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呢？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工作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并且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肯定会有计划，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会问你，你在新加坡要待几年，然后你们可能有的会回答我要待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然后我就回去，我要赚多少多少钱，然后我才回去。你计划你的工作，对不对？你计划你的人生，你计划所有的一切。这样的计划有错误吗？正如第十三节里面所说的，你说这样的计划有没有错误？其实这样的计划没有任何的错误，我们每个人都计划，包括我们当中啊，我是一个学生，我学习我也有我自己的计划啊，我计划今天要做这个作业，明天要做那个作业，什么时候我要写完，什么时候我要交上去，然后我要计划这个假期我要去回去还是待在这里啊。正如我们教会也计划营会，什么时候去，然后什么时候回来，然后计划做什么事情。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每天都是在计划，但是这样的计划有错误吗？没有任何的错误。错误在哪里呢？错误在于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我们没有认定那位神，我们没有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位神在背后掌管这一切，是那位加给我们力量、看顾我们的那一位神。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工作，我们计划，没有任何的错误。你可以计划你要怎么样怎么做，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呢？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认定神，你要知道，我做这个工作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做。你计划你的人生，并且你也把神放在其中。所以箴言书第16章1节告诉我们，心中谋算在于人， 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谋算，都会计划，但是真正使事情成全的是那位神。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计划，但是呢，可能在途中啊，神就会改变我们这个计划，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顺服，顺服神的带领。啊，比如说我自己，我在中国之前的时候，我是在大学里面读书的，哇，我计划我的人生，我要读完本科，然后找工作，然后在工作当中去荣耀神，这是我的计划，本来的计划。但是在我的计划的轨道当中，神他就出现改变我的计划，然后呼召我来到新加坡来读书，来读神学。所以当我在读本科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读本科，本科的第一年，在大学里面本科的第一年没有读完，还有两年我就可以毕业。但是在期间啊，神就呼召我，然后我就接着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然后神就带领我来到新加坡来读神学。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计划，但是要认定耶和华，就是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学习，在你所有的与人的交往，然后包括人生、家庭、将来的计划，都要知道把神放在第一位。意思就是说，就正如第十五要知道，就正如第十五节里面所说的，是如果神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做那事。然后第十四节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就好像一片云雾一样。什么叫做云雾呢？云雾指的就是那个雾气，比如说早上当你起得很早的时候，你看到早上的晨雾，对不对？在新加坡好像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雾，但是在中国我常常的见到，特别是早上有时候那个雾非常的大。所以在这里指的这个云雾就是晨雾，当然还有别的意思，这个雾也可以指的是水蒸气，比如说当你倒热水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气吗？那个气冒上来就是那个气。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云雾一样，就是水蒸气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代表说我们人生的短暂。好，在这里比喻我们的生命，比喻成为云雾，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点，我们的生命是云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云雾，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比喻呢？我们可以看到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所以是云雾，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未知性、不可靠、易变，就你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正如第十四节里面所说的，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生命当中的未知，你不知道明天什么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明天你是否有能力活着，有气息活着。这是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有太多的意外我们意想不到的意外。可能今天你健健康康，明天你就得癌症，可能今天你能够有能力呼吸，可能明天你就不在了。我记得特别是在我生活当中，我有在我家乡里面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女牧师，我们跟那个时候是在三字教会里面，我们家里，然后我们认识那个女牧师，我们跟她非常非常的熟。但是你知道吗？自从我来到新加坡过后，然后我记得是前几个月，然后我妈妈打电话给我，她说那个女牧师，她去世了。我说怎么去世了？她说她 有一天就是在外面做工回来，非常非常的累，然后躺在沙发上想休息一会儿，然后之后她的丈夫然后就来叫醒她，发现叫不醒她，然后一看她没呼吸了，原来已经死了，去世了。那个女牧师我非常非常的熟，从小到大，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在那个教会里面看到她，并且到她家吃过饭，非常非常的熟。她的年纪也不大，就好像跟我妈妈一样，四十来岁，但是呢说没有了就没有了。我想你们的生命当中应该看到过很多你们的亲朋好友，今天你可能跟他有联系说话，但是突然有一天你收到一个消息，他生病去世了，他出了车祸，他出了意外，不在这个人世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充满外太多的未知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云雾，充满未知性，易变。你不知道，你不能够掌控你自己的人生。不单单是未知性，它也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云雾，也是因为它的短暂性。在第十四节的后半部分，他说：“出现少时，出现少时，就像这个雾气一样，它出现一会儿。”再过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短暂。别看以为我们人生有几十年，六十年、70年，啊，正如圣经在90篇告诉我们的，这是摩西说的。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啊，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转眼之间便如飞而去，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不要以为啊，我们人生在世60年、70年，甚至是100年，也是非常非常的短暂。今天可能你还非常非常年轻，将来有一天当你回想过去的时候，你发现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要抓住我们现今的机会。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到底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包括第十四节最后部分，不单单是因为它的未知性，它的暂时性，也是因为它最后死亡的必然性。因为他在这里说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们的生命都要干嘛，都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必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你不会一直永远的活着，对不对？当你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叫菜竹港，你知道菜竹港那边有个坟，很大的一个墓，很多的墓碑在那里面。新加坡他们把他们的死人都葬在那边，很多人都葬在那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的看的时候，无论是大的老人，大到一百来岁，小到一两岁的婴孩，全都躺在那里。成千上万的这些墓碑向我们证明，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要死。但是问题是，死了之后你要去哪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既然你知道我们人生的短暂，你知道我们人生充满未知，你知道我们人生有一天会死，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啊，特别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今天有很多新来的弟兄，你知道你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吗？难道仅仅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然后你死，然后你就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没有了，死了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借着神的话语，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人死后有审判。就好像我刚才跟你分享的，有一位审判我们的神，他要审问我们，他要审判我们，你不能够逃脱他的审判，没有人能够逃脱，我们都要站在他的面前，他要审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罪的话，我们要下地狱，但是我们若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罪都会得到赦免，我们就会上天堂。 所以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死后还有生命，将来的生命，你要去到天堂还是去到地狱？所以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正如经上告诉我们，今天就是蒙拯救、得拯救、蒙悦纳的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可能今天你们有的人第一次来到这边，可能下一次就不会来了。可能今天你听这个福音，然后你不接受，然后将来有一天当你遇到意外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要面对那位审判你的神。你没有相信耶稣的话，神要因着你的罪来审判你。所以希望各位弟兄们，今天晚上当你在这里知道我们人生生命是短暂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要来相信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当然也包括我们当中信主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如此如此的短暂。我们要学会智慧，知道怎么样运用活出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应当怎么样说呢？应当怎么样说？第十五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或做那事。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都会说，比如说当你问我，你假期里面，比如说举个例子，特别是在我们学校当中，比如在学校当中，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会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毕业？然后我们都会怎么样回答说？我们都会说，主若愿意，我们就会在今年的五月份毕业。主若愿意，我们就会在将来毕业。为什么我们要说主若愿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神不使我们存活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等到那一天。或者说，如果神不帮助我，在我的学习当中帮助我的话，我就不能够完成我的学业，我就不能够顺利的毕业。所以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你计划你将来的人生，当我问你，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将来你回国后你要干什么，比如说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当你回答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回答？一定要说什么？主若愿意，神若愿意，神若许可，我就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不会每句话都说，就说我们不会每句话都说主若愿意，对不对？比如说因为你若每句话都说的话，比如说我问你，你说你今天晚上吃什么，然后你说主若愿意，我吃这个吃那个。你明天早上干什么？主若愿意，我要做那个做那个。你要干然后你做完工你要去到哪里？主若愿意，我要去到超市买东西。我们不是每一句话都说，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每一句话的背后，你的里面，你要知道是神的恩典在拖着你，他使你存活，所以他赐给你力量，你才能够做这些事情。当然有时候，特别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认定神是那位在背后带领掌管我们生命的神。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称这个为张狂的话，因为在第十六节他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所以我们已经学习到了，我们不要说批评的话，也就是毁谤的话。我们也学习了不要说张狂的话不要以为你自己是你自己人生的掌控者。然后最后我们看最后一节，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节经文讲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触犯神就是罪，有两方面，就是你做两件事情会导致罪。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违背律法，这就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但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忽略律法也是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新加坡，你知道有很多的律法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对不对？若是你违背的话就是罪。但是呢，新加坡的律法也有的律法说你要做这个，有一些义务你要去履行。比如说新加坡的义务，比如说服兵役，新加坡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要服兵役，你知道吗？他们若是不服兵役的话，他们就是触犯律法。但是在中国，服兵役是可以选择的，对不对？所以若是他们若是有一个新加坡公民，他遵循律法，他不去做那些律法不让他做的事情，他没有去做那些禁止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但是呢，但是他如果不去做这个律法要求他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去服兵役，他其实也是触犯律法。在神的律法也是一样，神的律法也是一样，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偷盗，不要奸淫，不要贪心。若是我们违背了，这就是罪。但是有另外一方面，神告诉我们要这样去做。比如说神要我们爱人如己，爱别人如同自己。如果你选择是忽略，你知道神的话语这样讲，但是你选择去忽略的话，这也是罪，你知道吗？正如在这里面所说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知道吗？神告诉我们要爱弟兄，要爱，要彼此相爱。你说我没有恨我的弟兄就可以了，你说这样可不可以？其实这样也是违背神的话语，你知道吗？你说我只要不恨那个弟兄，但是至让我去爱他，我也不会去爱他，但是我保证我自己不去恨他，这样一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恨弟兄，更进一步他说你要爱你的弟兄。你若是不爱，也就是触犯律法了，也就是犯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传福音，你知道不传福音也是罪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传福音，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的话，其实这也是罪，你知道吗？保罗怎么说？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9:16他怎么说？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让我们传福音，若是我们不去传福音，其实这也是罪。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我们不单单不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要做那些神喜悦的事情，去传福音，把福音传给你身边那些不认识神的那些人，传福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可以说你是在完完全全遵循神的律法。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一节经文，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其实这一节经文其实也是在讲到我们之前里面所说的，因为之前雅各告诉他们，你们要做这些，要做那些，你们若是选择，现在我都告诉你们了，若是你们选择去忽略的话，你们选择不去做的话，这就是你们的罪了。所以当我们到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听从了神的话，特别是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来到神的教会来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让我们去听从。当你知道神的话语，然后你选择去不听从，去违背的话，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你现在你已经知道神的话语教导你怎么样去做，但是你却选择去故意的去违背，去顺服，这是罪加一等。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谨慎我们的口，谨慎我们的舌，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说诋毁人的话，不说张狂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主你的圣殿来聆听主你的教导。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无论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都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馨香之气，使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求主继续的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现在一起起立唱最后的祝福诗，愿主赐福看顾你。之后我请徐牧师来做牧导。愿主赐福看顾你，周刊的第一页。